好多謝讚詠小組咁優美嘅歌聲，帶我哋去到神嘅面前。請我一齊祈禱。我哋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主要喺呢個殿中，求你讓我哋睇到你自己嘅尊榮，你嘅美貌。主啊，因為你係當得榮耀嘅主。以下嘅時間，求主聖靈與我哋同在，教導我哋無論講嘅、聽嘅，都能夠同感一靈。我哋祈禱係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以貌取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咧？曾經你睇錯咗人啊，即係我唔係話你認錯人，又話你咧睇見一個人嘅外在因素，比如話佢嘅外表樣貌啦，或者佢嘅社會地位，又或者咧佢係有錢冇錢等等呢啲嘅因素啊。嚟到判斷呢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啊？他一定是一位成功的人，他一定是好人，或者看他官仔骨骨一定是斯文的人啊。怎知原來看真一點又不是你所想的，他是一個飛仔來的。不要說我們有些時候我們自己會看錯，連我們中國人所敬奉的叫做聖人啊，至聖先師，或者是萬世師表的孔子，他都曾經有這個所謂以貌取人、看錯人的一個經歷。以貌取人這句說話的出處啊，是出自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尼就是孔子的外號啦。在这个诗句里面有一句说话是孔子自己说，他说吾即是我，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予。孔子有很多学生的，其中有两个，一个叫做宰予，一个叫做子予，就是刚才那两句话提到的人。宰予相貌堂堂，口才非常之好的，所以孔子觉得啊，这个是他的高材生，是可以栽培，所以孔子非常之看重他，非常之喜欢这位得意的弟子。但后来呢，他慢慢发现咦不妥，原来这个宰予虽然口才很好，但是非常之懒的一个人来的，他的人品呢又低，而且呢说他又不知悔改。孔子呢非常之失望，最令孔子很不满意的是他上堂的时候睡觉又迟到早退。所以如果你哪个现在听着讲到黑眼睡的，宰予可能是你的祖先来都未定。孔子就说宰予这个人朽木不可雕也，如果用回今日的成语呢，就是说这个人烂泥都扶不上壁，即是没有出息的。那另外一个学生叫子予，他天生的样貌是很丑样的，又不是怎么喜欢出声的一个人来的。孔子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就很差，觉得，所以孔子对这个学生的态度是很冷淡，觉得孺子不可教也。后来子予就觉得很没瘾，所以他就退了学回家自修。不过这个子予他这个人很热爱这个学问的，很喜欢读书，而且他是很喜欢独立思考的。他离开了孔子回到自己家乡自修的时候，非常努力的读书，终于呢就成为了当时是一个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他自己还收了很多的学生。孔子在这个时候就明白到啊，原来自己是以貌取人，所以失之子予，即是看错了子予这个人，错过了这个人，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做错了。 回到今天这段的经文，如果大家对雅各书有少少的认识的话，雅各书有一个很鲜明的主题，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在第一章就已经叫人呢要行道，大家不要单单听到自己骗自己，信心是要有实际的行动来表现出来的。而雅各在第一章最尾那节，一章二十七节，他又提醒信徒什么的行动才是神所看为真正的虔诚。一章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看顾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弱势的一群，这样我们会明白怎样是不沾染世俗呢？我想就是我们不去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去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事物，用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来去待人。雅各书四章四节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雅各来到第二章，他就举出一个例子，一个怎样来到用世俗的价值观去待人以貌取人的一个例子。第二节和至到第四节，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就是说这些是那些非富则贵的人所穿的那些衣服，入到来教堂里面，另外又有一个呢穿着那些很寒酸污糟的衣服走入来，你们就看重那个穿着漂亮衣服那个，对他呢就非常之好的招呼，请他呢入到来一个坐一个很好的位置。我不知道今天很好的位置是属于哪个，可能就是港台最近港台那个听得最清楚，或者呢坐在港员或者牧师隔离那个位置。但在我教会呢，我就发觉似乎不是这个的位置，我们最好的位置就是大家一早回来争崩头都要坐最后面那几行，就不是前面那两行。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发觉咦，我会不会是坐了一个穷人的位置呢？我起码有得坐，但雅各就说这班的信徒，他们竟然叫这个穷的人你站在一边，可能站在教堂的两边，或者站在教堂的后边一些不起眼的位置，甚至叫他喂，你不如要是就坐在我脚凳的下边，即是坐在哪里？坐在地下咯，是吗？他说这个不是因为亲疏有别，雅各说这个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来去断定人吗？中国人有句说话，先敬罗衣怎样，后敬人啊。这些的信徒看着那个穿得身光颈靓的人入来，啊，这个一定是那些达官贵人啊，所以呢就特别对他好的招呼，来到呢带他呢坐一个好的位置。穿得污糟一点那个呢，就呢那些穷人呢就对他冷淡地对他，两个人都是入来聚会，但是那种接待竟然是截然的不同，有这么大的分别。很明显这个是偏心的歧视，而且是用恶意的去断定人。他说他们这班信徒 当正自己是法官，用恶意的眼光，哈，你穿成这样，看死你都是一个穷光蛋，来搞搞震没帮衬的，穿到污污歪歪，看死你都是呢，对我们教会一点帮助都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用这个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我现在今天一眼望埋去，似乎都哪几个是被人叫站在一边或者站在后边的，也都没人坐在地下。似乎呢今天那些司事都挺明白这段圣经所讲的东西。前几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听过香港有一宗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香港新闻。有一宗新闻就说在尖沙咀广东道有一间意大利的名店，名牌的店铺，竟然就不给香港人入去店铺来参观的，不准香港人去买东西。一听到入来那些人讲广东话的呢，就呢那些职员反白对眼，叫他们离开的。但是如果入去那些人讲普通话呢，哇，他们就热情招呼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呢拖着个大箧行的入去呢，来到一买就买十几个名牌手袋，同一款衣服一买就买几套的，不舍得香港人入去这样斋看，不舍得买东西。所以这些香港人一入去，那些店员就觉得他们搞搞震没帮衬，阻住个地球转。最后因为他们这种偏心待人的行为，很多个香港人就看不过眼，就去到这个店铺前面来到抗议他们这样歧视，搞到满城风雨。结果这个名店的老细都要出来向人道歉。我有时跟太太去一些所谓的名店的欧力来到行公司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那种以貌取人的这种的对待的。我们有时进去一间 有名的店铺，那些有些是中国人的面口的职员走过来用普通话很热情的招呼你，欢迎参观。那我就不是很敢答他，我免得露出马脚，是这样答谢谢，普通话有限，用再讲多两句，用乜嘢俾佢睇穿？哇，假嘅大陆客，以貌取人。雅各喺二章一节已经开宗明义嘅嚟到叫啲信徒唔好俾呢个世俗沾染，嚟到咧以貌待人啦。佢话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按着外貌待人这几个字在新约圣经原文呢出现过四次，除了在这里之外，其余三次就在罗马书二章十一节、以弗所书六章第九节和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四处的原文都是一样，但其他的三处呢中文就是译做不偏待人。在罗马书出现的时候呢，是讲的神不偏待人，神是以他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不论他是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即是外邦人希利人，即是说不分种族的。而在以弗所书和在哥罗西书出现的时候，同样是讲的主不偏待人，无论是对仆人又好，对主人都是一样，即是说是不分身份地位 的分别。所以其实这里所说不按外貌待人，我们可以推广一些用广义的眼光来看，其实就是我们不要以人的外在因素去看一个人，不要以他的外表、他的口才、 身份地位、有钱无钱、种族肤色、学识高低等等一切，你都可以对他们有不同的对待。最大的原因是什么？第一节说，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是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我们试看看耶稣他怎样不以貌取人呢？在这件事上面他做过什么呢？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犹太人对这个阶级观念看得非常之重的，特别是那些严守律法 的法利赛人或者文士之类的，这些人在宗教上面很有地位，有特权，有财有势。我们不讲其他，就以设计这个圣殿做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圣殿的设计就是它有外院，然后就是内院，内院里面就是分女人院和以色列男人院，男人院入面再入一些就是祭司院，祭司再入就是至圣所。外邦人呢，他要来到献祭敬拜呢，他只能够去到外院而已，他不能够进入这个内院的。女人呢，就只能够入到内院的女人院，不可以再入这个以色列男人院。嗱，你睇下係有種族同埋性別呢個嘅限制，所以喺當時嘅會堂裏邊咧，好多時啊，嗰啲猶太人嘅男人咧係咁樣祈禱嘅。佢哋話：主啊，好感謝你啊，因為咧你冇將我做成女人，所以男人咧佢係不屑同呢啲女人嚟到講嘢啊。接触啊，咁样嘅耶稣，佢系打破咗当时呢一般嘅世俗嘅观念。耶稣系唔受拘束，自由咁样同呢啲妇女来往，帮助佢哋解决佢哋嘅困难。特别系耶稣有一次，唔单止同妇女，仲同一个外邦人嘅妇女，呢个撒玛利亚嘅妇人。来到讲道，连门徒都奇怪，为什么耶稣会跟一个外邦人而且是女人来到聊天的呢？更加他接受一个犯了不道德罪的女人用眼泪来到帮他洗脚，耶稣又用手去触摸那些长大麻风的病人医好他们。有一次甚至有一个患了血瘤病的女人摸耶稣的衣服，希望这样就可以医好她自己。耶稣并没有拒绝她，在她赶紧去救人的路上，她都停下来跟这个女人来到聊天，安慰这个患血瘤的女人。血瘤病的女人和长大麻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那些人觉得这些是不洁净的人，那些犹太人的男人绝对不会跟这些人来到有接触的，免得自己都变成不洁净。耶稣还有很多时候特地走去外邦人的家跟他们有聚会，又跟很多的罪人、税吏、妓女、等等被人鄙视的人一起来到吃饭。耶稣完全打破了当时的宗教阶级制度，他没有凭人的外在条件而去歧视或者偏待他们。就连耶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他选什么人，他没有以貌取人的这个做法。选门徒的时候，他的十二个门徒个个都是出身平凡，渔夫、税吏啊，可以讲系啲凡夫俗子，冇咩学识嘅，冇人大学毕业啊。 做的事很平凡，很低级的工作，又没有什么宗教地位，没有什么财富势力，偏偏耶稣就选中这些人。弟兄姊妹，耶稣的做法岂不是令到我们更加不能够以貌取人？不单是耶稣处事待人，你就看看连他自己在第一节那里被雅各称为荣耀的主，他是凭什么呢？他是不是凭自己的外在的条件呢？我们现在经常在外面看到那些油画，你看到耶稣的样子是怎样的？是不是英俊小鲜肉这样的？通常他就算不丑样都起码斯斯正正的，是不是都是没什么皱纹之类，有犹太人所留的胡须，长长的头发，好像我们以前温拿乐队或者 BGS 那些的成员一样。那他都应该挺看得下的，没有肚腩，起码又没什么着斑或者秃头之类的东西。但是真正耶稣的样子是不是这样的呢？四福音书里面他的门徒写这些福音书的时候，一句都没有提耶稣是怎样的。整本圣经只有以赛亚书第53章第二节预言到要来的这个尼赛亚，即是耶稣基督，他的样子是怎样的。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看来耶稣基督是真的完全不出众，全无美貌，好像大卫、约瑟或者摩西这样的英俊一样。如果他站在那些犹太人当中，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一点都不突出。所以连他的门徒犹大要出卖他的时候，都不能够告诉人谁是耶稣基督，只能够走埋去锡他一啖，来到做一个记号，那人才知道谁是耶稣。很明显，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信他为我们的主，我们不是因为他外在那个样貌。耶稣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他没有拣选说我降生要在帝王之家或者是富有的人家，他却拣了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很明显，我们所信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或者他的财富。我们既然是这样都信奉我们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对人岂不是都应该不以这些外在的条件，不去偏心的去待人呢？我记得大约在2010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呢，久不久就有些陌生人来到我们教会，他们呢不是来到参与崇拜，没走上来的，只在下面入大门。我想弟兄姊妹那时候都很放心，因为觉得入到来教会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很经常见到就弟兄姊妹呢将他们的手袋，将他们带来的贵重的东西，银包之类，就放在这个大门口那张台上面，然后就可能去厕所或者开会周围走了去。当时的执事会呢就觉得有些不妥了，这样的情况他们有担心，都挺担心。一方面你发觉教会又要打开门，不过不是做生意， 是要欢迎那些新朋友入来。另一方面我们要防范一些陌生人来到入来，有少少很矛盾的情况。 所以最后呢，周委会就决定了在这个报告表里面和在大堂崇拜报告的时候就宣布了，他说呢，为了防范一些陌生人来到滋扰，为了一些小孩子和老人家的安全呢，我们希望呢就弟兄姊妹主动来到帮手，在我们三堂崇拜的时间当中呢，轮流大家来到看守住这个大门口。所以他就在这个壁报板贴了一张那些报名表，大家有没有留意啊？记不记得这件事啊？没人记得，肯定你们没报名啊，即是说。咁呢张报名表贴了几个星期，可惜报名的真的得小猫三几只。我就形容这次事件呢，整件事呢是家门不幸。不幸的原因不是因为有陌生人滋扰，不幸是因为没什么人认证来到帮手看着大门口。我就想了，不如简单直接，倒不如去这个爱护动物协会租两只狗回来看着个大门口更实际了，这样。不过话说回转头，其实我在这段时间我都做过以貌取人这个行动。我记得在那段时间，有一个星期日中堂崇拜完了之后，我走下去，那时候弟兄姊妹走得七七八八，突然 Jason 就走过来我那里，啊 Kenny 你可不可以帮我手留意住这个人。他说这个人不是第一次来的，这个人又不是来崇拜，入咗嚟咧，周围行下行下，敲下敲下，咁佢又有嗰时咧冇留意，佢又走咗。咁我就所以我就特别留意住呢个人。呢个人咧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南美裔嘅人嚟嘅，唔系中国人嚟嘅。佢头咧就有条头带咁样扎住，头发就长长地咁样。咁啊手啊攞住两袋嘅用胶袋装住嘅嘢。那個樣子穿的衣服又不算是說很市正，那我一看我心就想，我看死你呢，這個一定是流浪漢人走來呢，要是就是找廁所用，要是 就見到我們崇拜那些小食在那裡，那時候的小食呢就不是現在生果而已，那時候有什麼？有面包，有啲三文治，有饼干，哇，种类繁多。我真唔系话而家得生果唔系咁好，但系嗰阵时真系好吸引嘅，摆晒喺度，排晒喺度嘅。咁我觉得呢个人咧落嚟咧，入嚟咧，其实系想攞着数嘅啫。所以我就一路人盯人咁，佢行到边我就跟住佢边，我仲同佢倾偈，我问佢姓乜名乜。他又不答我，又不跟我说话，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呢，我们教会呢是主要是讲广东话的崇拜的，不是很适合你的，那、不如我介绍你去一间英文教会啦。那时候我在电视机看到一间在这个 Market 街近田德隆区有一间英文教会，那我说你不如去那间教会啦，这样我叫他田德隆，其实我想越远越好啊，就得。咁我仲教埋佢点样搭巴士去田德隆区。啊，佢仍然嘅唔同我讲嘢。咁佢自己咧，好似冇乜瘾咁啦。我成日见我成日跟住佢咁啊，佢就走咗啦。我嗰阵时咧就觉得，吓大功告成。不过而家谂翻下，其实我岂唔系都系？以貌取人来去对待人吗？我有没有留意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其实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呢？二章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我们要留意，当雅各叫弟兄姊妹请听的时候，他其实是要跟大家讲一些重要和严肃的事。神拣选了世上边的贫穷人，这句说话原文应该直译话，神拣选了那些以世俗眼光所看为贫穷的人。在神的眼中，他们却是他们的信心里面，神看他们为富足的。一章二十七节，还记不记得雅各叫人不要沾染世俗？所以叫我们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到看待这些贫穷的人，他是应该以神的眼光来看他们为富足的一群，因为他们都是能够承受神的国的。弟兄姊妹，我请你留意，可能有些人说，咦，原来神是拣选穷人去承受神的国的，那我呢就不如不要做事了，我呢搞到自己越穷越好，我是超级穷人呢，那我就一定能够承受神的国了。我们要看清楚，这里不是代表所有的穷人只要穷呢就能够进入神的国，也不代表呢凡是你有钱的呢，这些有钱人呢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我相信呢神是不会偏待人的，所以特别在第五节最尾那里，我刚才读的呢，神说神的国是应许给那些爱神的人，所以这里没有分到说是不是只是给穷人，是不是有钱人不得去来到承受的。不过如果你记得呢，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过，有钱人进神的国呢比骆驼穿过针眼呢是更加难的。为什么？就好像耶稣所提到那个有钱的少年的官一样，越多的财富呢就越是来到难阻他跟随耶稣。所以同样的原因，穷人不是因为纯粹他们穷的关系而被神拣选，我相信是因为他们是一无所有无助的一群，所以他什么都 没可以依靠，只能够依靠神，因此他们要更爱神。越是卑微的人就越是没有东西可以来到自夸，可以夸口的就只有从神而来的帮助。神在这里反转了那种世俗人的眼光去来到看那些穷人。不过偏偏就在第六至第七节，这班的信徒他是跟神的看法相反，他们反而呢曾经羞辱那些贫穷人。似乎雅各在第二至第三节所举的例子呢，他们真的有来到做过差不多的事，他们真的按着外貌呢来到做过这些待人的这些动作，真的去来到羞辱这些贫穷的人，而且去看重接待那些有钱的人。不过最讽刺的就是原来他们所看重的这班的有钱的人偏偏正是那些欺压他们拉他们去公堂受审，而且呢褻瘠他们所归为神名下这位神的名字的这班的人。这里所说 不是所说所有有钱富足的人，而是那些他们偏偏偏待过看重的那些富足的人，反而令到他们自己受辱。所以以貌取人其实是大错特错，跟神的看法完全相反。那怎么做才好？雅各就说，如果能够守住那个至尊的律法，就是圣经上面所记载的爱人如己，那样就好了。至尊的律法，爱人如己，原来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2:37-40那里所描述。当这些法利赛人问耶稣律法之中哪一条最大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他？大家记不记得？你要怎样？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条就是最大的诫命嘛。然后呢，其次就是什么？爱人如己，是吧？他说因为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的总纲啊。甚至保罗在加拉太书5:14，他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人如己就是爱任何人都好像爱自己一样，这个绝对是超越了种族、肤色、地位、贫富、学识、外貌、性别、年纪等等这一切的限制。如果做到爱人如己，那就不会以貌取人。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今天处身是一个功利主义的社会，我们通常都会欣赏那些成功的人士，去羡慕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去爱慕那些有美貌的人，去敬仰那些有学识有学问的人。这些就是所谓世俗的眼光。今天这段经文，神却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逻辑思维的一个情况，就是不要以这些外在的条件去看人，不要以貌取人，就是不要用世俗的眼光，而是用神的眼光去对待去看人。就好像耶稣这样去看顾患难之中的孤儿寡妇，即是这一班卑微无助弱势的社群。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同样有这样需要的弟兄姊妹，在教会更加不再说有这些这样需要的群体。我记得在我以前团契的里面有一位姊妹，我们叫了他很久，叫了他很久，我叫他来到加入我们做团契职员一起侍奉，叫了很久之后他才来到答应加入。跟他分享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原来这位姊妹一直觉得很自卑，他感受到呢我们这一班的读书人跟他有一段的距离，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时时觉得他呢是一个在工厂做事 的一班人，跟我们这班大多数读书受尊上教育的人呢不同的，讲的话题不同，所以我们跟他接触的话题不多，以至久而久之呢我们跟他就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们没什么怎样理他，他觉得我们没什么怎样理他，所以他觉得是很难走入我们这个圈子，一路都不敢跟我们一起侍奉。我想一下，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是特意的来到这样做，但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呢，我们就以人外在的条件去判断啊，这个非我族类，这个人呢跟我们不合的，我们就不会花时间在这个人的身上， 覺得講多兩句都嫌多，更加唔好話要同佢建立關係。咦，我哋一睇呢個人年紀咁大，同我哋都玩唔埋嘅，我哋就拒人於千里之外，更加唔好講話我哋點樣去關心佢哋。久而久之，你發覺好多教會就變成咗一個咩教會？中產階級或者係知識分子嘅一個世界，起咗好多嘅牆嚟到令出邊社區基層嘅普羅大眾對教會係敬而遠之，就連教會裏邊都可能蔓延住呢一種嘅以貌取人嘅風氣。我哋會分門別類，一啲有需要嘅弟兄姊妹，可能真係冇人會理睬佢，甚至會經常俾人拒絕，保持距離，只能夠自己單獨嘅去面對困難。若果我哋能夠做到愛人如己，因為我哋明白係神先愛我哋，我哋呢啲唔可愛嘅罪人嘅話，以致我哋能夠以愛還愛，用神嘅愛去打破呢個以貌取人嘅價值觀，真正令到我哋教會能夠成為一個被拒絕嘅人，任何時候都能夠找到安息的地方，真正令教會能夠成為神愛湧流的一個泉源之地。我不知道大家願不願意這樣，請我一起祈禱。親愛的主，我們多謝你，主感謝你從聖經當中給我們教導，但主你的愛湧流不息，透過我們成為你流通的管子，去打破這一切人間的隔膜，打破這一切世俗的觀念，繼續與我們同在。我們感謝主，奉耶穌基督聖名祈禱，阿門。